横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吴伟荣编导。
贾老开河，元顺帝至元六年，亦即是公元1340年，元顺帝妥欢帖木儿在权臣白颜手中夺回政权。当时距离蒙古人入主中原已经超过100年，距离元朝灭宋亦已经60年。在这120年里面，元朝统治者非常维护蒙古人的利益，蒙古人拥有特权，他们多数仇视汉人，压抑余生，而且蒙古人不顾法纪，以守寡为能事，令到元朝的政治日渐腐败，而蒙古贵族争权夺利，互相攻伐，早就失去团结一致、勇敢进取的精神。在汉人的心目中，蒙古统治者是一群恃势横行、欺凌弱小、令人愤恨的恶霸。元顺帝妥欢帖木儿亲政之后，希望有所作为，重振元朝声威，但是要有效地改革元朝种种积弊，只凭元顺帝和右丞相脱脱的主观愿望是很难收效的。事实上，脱脱得不到蒙古色目官员的合作，任何政治改革都难以切实执行。元顺帝好大喜功，只重视表面，官员为了邀功向他虚报消息，夸耀天下太平，元顺帝亦都因此沾沾自喜。但是事实上，自从至正初年以后，河南、山东、淮北、淮南等等地区年年灾荒，老百姓流离失所，到处盗贼横行，而黄河水患令到穷困的中原农民要面对更严重的灾祸。至正四年，右丞相脱脱准备派贾老视察黄河水患的情况。贾老是河东高平县人，儒生出身，脱脱主持编修宋、辽、金三朝正史的时候，贾老被推荐入宋史局。宋史完成之后，贾老开始在朝廷任职，他目睹官吏贪赃枉法，穷人流亡，朝廷财政困难，但是有势力的人欺诈逃税，穷人负担沉重，于是向丞相脱脱上万言书，切中时弊，深受脱脱重视，任命他做监察御史，后来又出任工部郎中兼行都水监，相当于水利工程局局长。至正四年，黄河缺堤，几十处路、府、州、县受水灾影响，百姓苦不堪言。贾老奉命巡视灾区，寻求解决水患的方法。
启禀贾大人，呢度就系后至元元年黄河泛滥缺口嘅地方。
唉，几十年来黄河年年泛滥，河南、山东各地满目疮痍。本官奉咗左丞相君旨，嚟到巡视水患，眼见汴梁一带劫后哀鸿遍野。唉。真是心有不忍。
启禀贾大人，天灾人祸是很难避免的了。
诶， 前面有一群衣衫褴褛嘅百姓阻住去路噃。
百姓聚众生事，卑职派人赶散佢哋，以免惊扰贾大人。
诶，且慢，睇嚟呢群百姓并冇恶意，我想知道佢哋为咩拦路求热啫？
但系如果佢哋对贾大人无礼，行省长官会怪责卑职噶噃。
万大事都由本官承担。
天大人为伟民作主啊！
各位父老，究竟咩事想向本官陈述啊？
请天大人，呢几年来，黄河每年泛滥，淹没田地，我哋根本就冇办法交足田库，求大人宽免啊！
各位，本官是奉了朝廷之命治理黄河的，至于宽减田库并非本官的职责。
求大人大发慈悲，为魏民请命啊！
大人指点过我吗？
本官实在无能为力。
贾大人是工部长官，不会受理民事的，你哋即刻让路，否则我唔同你哋客气。
咁样啊！
人嚟，滚！
贾洛宗，河南山东一带的灾情真是咁严重？
启禀丞相大人，黄河连连水患，令到百姓生计困难，不少人流离失所，可以说民不聊生。
那你认为应该怎样处置呢？
下官认为必须彻底整治黄河，免除后患。
彻底整治黄河？
没错，下官巡视过山东、河南同埋两淮几十处州县，向各地父老询问黄河水患嘅渊源。
咁情况点呢？
原来宋朝以前，黄河由汴梁截向东北。自从宋朝靖康以来，黄河改道，改为东南流，分成几股汇入淮河。但系由于黄河混浊，淤泥积聚，令到淮河下游日渐淤塞，难以宣泄，于是淮水倒灌，珠积成湖。
咁淮河下游不通，一定会令到黄河下游日渐淤浅噶噃。
丞相明鉴，黄河下游日渐淤浅，所以每逢洪水暴涨，必定泛滥成灾。
咁点解黄河泛滥，总系喺汴梁一带缺口嘅呢？
汴梁以上，黄河水流畅通，但是汴梁以下淤积严重，河底高于平地，水流凝滞，一旦洪水暴发，就会冲破河堤，夺路奔流，淹没田野，毁坏村镇。金朝执政，恐怕河水向北泛滥，侵扰河北漕运，所以加固北岸河堤，任由洪水向南宣泄。于是日积月累，两百年来，河南淮北的灾情日趋严重。
漕运是金朝的命脉，不可以受到破坏。即是河南淮北的百姓长期要受天灾之苦。
近二三十年来，北岸河堤日渐失修，每逢泛滥，洪水又向北奔流的趋势。
是。近年山东的济宁、善州、金乡、玉台、定陶、巨野、运城等州县都经常就报水灾，看来必定是受到黄河泛滥波及。
是，河水向北泛滥，定必波及山东。
运河所经过的山东州县都受水患波及，而 而且河水冲入运河，令运河淤浅，势必影响漕运。唔怪得呢几年嚟，漕船经常阻滞，而且年年水患，运河盗贼猖獗。去年有300多艘漕船遇劫，令朝廷损失惨重。贾郎中，朝廷系唔可以任由河水北溢，损害漕运嘅。你有咩整治嘅办法呢？
启禀丞相大人，以下官嘅愚见，整治黄河应该将黄河下游纳入正道。
将黄河下游纳入正道，点样纳入正道呢？
今日黄河下游从陈州、睢州、亳州南下淮水嘅河道都已经淤塞，难以畅通。而归德、徐州嘅地势系较低，下官认为可以渡引黄河经归德、徐州，然后南下与淮河汇合，再流出大海。下官仔细勘察过地形，只有呢一条路径可以一路永日。
如果咁样能够彻底整治黄河，我可以奏明圣上，想处理工部尚书官衔，充当治河使者，征集民夫，开通河道，解决黄河水患。
至正九年，又丞相脱脱向元顺帝推荐贾鲁主持整治黄河工程。经过一番讨论，至正十一年四月，元顺帝降旨征发汴梁、大明等等13路民夫150,000人，泸州等地驻军20,000人，受贾鲁节制，展开引渡黄河由开封经归德、徐州汇入泗水的工程。这项工程除了一部分唐朝以前的黄河故道之外，还要开凿或者疏浚280多里河道，工程艰巨，工人多数是贫苦农民，他们在炎夏之中工作十分辛苦，而一些百年教徒就乘机在工人之中活动了。
真系辛苦，系不如唞下啦。
唞下啦。
堂堂大禹，丹陵专权，开河便抄禾根源，野红根万千，官法滥，刑法从，黎民怨，人吃人，抄卖抄，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如言。哀哉可怜，哀哉可怜。
喂喂喂，阿道长啊，你喺度唱乜嘢啊？
你喺唱乜嘢啊？
各位兄弟，我唱呢首歌是为各位抱不平。
抱不平？
冇错。
点样抱不平啊？
朝廷不顾百姓死活，征发150,000民夫，开凿河道。你哋离乡别井，在烈日之下挨苦，比较充军更惨。究竟为了乜嘢？点解要受罪啊？
系、啊、喎，喂，我哋点解要咁样受罪啫？
各位，孩子欺凌我哋汉人已经100多年啦，我哋唔可以再容忍噶啦。
唉，但系我哋点可以唔容忍、啊？
系咯，系咯。我哋唔可以反对官府噶嘛？
几年前啊，太子印发资征补钞，逼百姓用资源补钞更换，
点知抄价不断下跌，令到百姓损失惨重。
系啊，我哋损失咗唔少积蓄噶啦，
真系惨啊！
他只以抄还抄，分明就系欺骗我哋嘅血汗钱。今日又逼我哋开河，吓扣我哋嘅工钱，我哋唔可以再容忍噶啦。而且他只气数已尽，我哋唔应该再任由佢哋欺负啦。
咩话？他只气数已尽？
点解啊？点解啊？道长，
所谓胡老无百年之运。我的师父韩教主韩山童得到伏击指示，弥勒佛已经降生，明王已经出世。
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
没错。弥勒佛指示我们消灭他子，重建光明。
道长啊，那弥勒佛有什么指示啊？
有什么指示啊？好了好了，大家记住两句诗。就是石人一隻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石人一隻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石像，拨开啲黄泥睇下。
咦？呢尊石像得一隻眼嘅啫喎，
得一隻眼嘅啫。一隻眼嘅石人啊！
喂！大家记唔记得啊？过几月前咧，咪有个道长叫我哋记住两句诗嘅，就系石人一隻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喎。
真系靓啊！
我哋要找到嗰个道长翻嚟，问清楚佢弥勒佛降生嘅事啊！
系咯。
呢一尊一隻眼嘅石人，可以证明弥勒佛嘅指示系十分灵验。
系啊！
今日塔子命令我哋挑动黄河，等于鼓励我哋作反。石人一出，反抗塔子嘅时机已经到啦。
作反啊！
道长啊，我哋点样作反啊？
兄弟。我哋派啲人翻去家乡，将戴眼石人嘅事一传十，十传百，令到天下人都知道太子气数已尽。有志追随韩教主嘅人，可以喺家乡设立百年佛社，奉韩教主为师。
一定啊！
信众结为兄弟姊妹。以红色头巾作为记号，只要时机成熟了，韩教主就会号召天下消灭塔子。
我哋同心合力消灭塔子。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亦即系公元1351年，工部尚书贾鲁奉命引渡黄河，由开封经徐州入泗水，集合咗150,000民夫从事劳役，同时亦都提供咗机会俾呢十几万来自黄河下游平原各地农村嘅壮丁一次互通信息嘅机会。他们在元朝的统治之下，深受苛捐重税之苦，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生活穷困，无从申诉。在开河的过程之中，他们对元朝官吏的苛刻，对现状不满的情绪，有机会互相倾诉，于是形成一股巨大的反元朝势力。百年交和一些其他民间秘密宗教乘机活动，煽动群众，吸收大量信徒。由于开河的民夫对元朝官吏不满，开始出现反抗元朝的行动。到了至元11年11月，开河工程结束，十几万民夫解散回乡，更加将反元的信息散布去中原各地。在民间传说里面有一种讲法，说反元志士在月饼里面暗藏纸条，传递8月15杀塔子的消息，很可能是跟这些民间秘密反元活动有关的。这个结果是主持开河工程的丞相脱脱和工部尚书贾鲁所意想不到的。贾鲁开河，令到黄河下游河道固定在开封徐州之间，直至清朝咸丰5年至改道北移，对改善黄河有相当大的贡献。但是一些谈论历史的人认为，贾鲁开河引发了元朝末年天下大乱，忽略了开河工程本身的作用。这样的看法对贾鲁似乎并不公平。事实上，元朝大乱是民间长期累积不满所造成，可以说并非贾鲁开河所引起的。
中华五千年之贾鲁开河，是由蔡雅阁、陈伟康、钟伟明、钟杰良、陈炳球、曾炳强、温泉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